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国安部警告俄罗斯可能网攻关键基础设施。赖清德过境洛杉矶，视像会晤两党17名国会议员。美国国务院公布年度人口繁荣问题报告。公众迟疑美国 COVID 加强针注射进展缓慢。纽约面临低温寒流，周末可能有风暴来临。佩洛西寻求第19次连任加州国会众议员。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这个星期国土安全部警告美国企业和政府机构必须加强网络安全，因为俄罗斯可能很快就会对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发起攻击。俄罗斯目前在乌克兰边境集结了超过10万兵力。国土安全部警告，如果俄罗斯认为美国采取的应对行动对它造成威胁，可能会向美国发动网络攻击。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据国土安全部发给全国执法人员的一份情报分析，美国政府评估认为，如果俄罗斯认为美国或者北约对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的反应威胁到它长期的国家安全，将会考虑进行网络攻击。星期日，乌克兰国防部长奥列克西列兹尼科夫亦都在推特发表文章证实美国再度提供第二批援助。他指出第二架飞机已经抵达基辅，来自盟友美国超过80吨的武器将会强化乌克兰的防御战力，而且这还不是最后一批。星期二，正要出访洪都拉斯的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过境洛杉矶，当日上午开始第一场同美国议员的视像通话。赖清德总共会晤了17位国会议员，其中包括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马基、联邦众议院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高野，以及加州亚裔背景的联邦众议员，好似台裔的刘平云、华裔的赵美心和韩裔的金影玉都有出席视像会议。来自犹他州的联邦众议员康熙恒在会后表示，今日我很荣幸主持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访问美国的第一场会谈。犹他州和台湾有很多交流，这个是我在国会期间所一直努力加强推动的。与会的联邦众议员欧文斯也都在推特表示，很高兴加入康熙恒和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参与的这场具有成效的会谈，以加强美台关系。预计在洛杉矶停留一晚之后，赖清德将会在26号清晨出发前往洪都拉斯，并且在29号再次过境三藩市，预计31号返抵台湾。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公布的年度人口繁荣问题报告指出，新冠病毒疫情加剧了人口繁荣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报告中说，今年的人口繁荣问题报告向世界发出一个强烈的讯息，那就是全球危机，譬如 COVID-19 大流行、气候变化和持续的歧视政策以及做法，对已经受到其他不公正的压迫的个人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他说这些挑战加重了现有的易受剥削的问题，包括人口繁荣。布林肯在报告中呼吁其他国家加入美国的行列，改善人口繁荣问题。他说做到这一点需要减轻导致在社会经济或者政治上容易受到繁荣分子侵害的有害做法和政策。美国国务院监督及打击人口繁荣办公室资深官员和首席副主任卡利约翰斯通说，如果我们由去年得到一个经验教训的话，那就是人口繁荣在一场大流行病期间是不会停止的。目前美国接种加强剂的进展缓慢，即使拜登政府努力推动，但是数据显示相当数量的美国人目前对打加强针还是迟疑未决。据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只有 40% 完全接种疫苗的美国人接种了加强剂。美国平均每日注射的加强剂数量由12月初100万针的高峰就降到上个星期大约49万针。此外，美联社和 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联合进行了一项新的调查，发现美国人更有可能将初始疫苗接种视为必要的，而不是加强针。 总体来讲，美国的疫苗接种活动进展缓慢，在疫苗接种已经进行了13个几月之后，只有 63% 的美国人，亦都即是2亿1000万人在初次注射完全接种了疫苗，而一些州份的疫苗接种量停滞不前，好像怀俄明州、爱达荷州、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马州，这些州份的接种比例一直徘徊在 50% 以下。美国国家气象局消息，星期三晚曼克顿和华盛顿的气温将会迎接华氏15度的低温，波士顿和费城的气温亦都分别会下降到华氏5度和华氏12度。未来两日，美国东北地区将会被寒流笼罩，直至到星期四气温会开始上升，同时为迎接下一轮冬季风暴做好准备。今年以来，美国东北部城市的降雪量都低于正常水平。气象局资料，去年12月1号以来，纽约中央公园的降雪量大约是7英寸，比正常降雪量低了 4.2 英寸。费城、波士顿、特伦顿和华盛顿的降雪量也都低于正常水平。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员马克切纳德表示，这个星期五到星期六，地势较低的沿海地区受到冬季低温影响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但是这些影响的程度还未被确定。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二宣布，他将会竞选第19个任期的众议院职位，但是就没有说他是否会寻求继续担任民主党的领导职务。早前他曾经表示将会在2023年放弃这个职务。这位81岁的加州国会议员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众议长，外界曾经预测他将会卸任议员一职，因为他所在的政党可能在11月8号的中期选举失去多数席位。佩洛西星期二在一条推文中说，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进展，但是还有很多事需要做，因此这次选举至关重要，没什么比我们的民主更重要，那就是我竞选连任议员的原因。目前还未清楚佩洛西是不是会寻求继续担任民主党的领导职务。他在2018年大选之后史无前例连任议长的时候，曾经承诺只是在这个职位做满两届，将会在2022年选举之后卸任民主党领袖，以便为新一代众议院民主党领导层铺平道路。
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抗衡中国，美众议院推出2022美国竞争法。世卫说下个变种传染性更高，是不是更致命是问题。不堪清零政策，全美或撤离驻华外交官及家眷。制裁中国廉价钢材倾销，英国进行审查。SAT 将数字化，考试时间减少，几日可知分数。若俄入侵乌克兰，拜登说考虑直接制裁普京本人。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众议院礼拜二晚间推出了一项旨在加强美国的竞争力和中国进行抗衡的一揽子法案的文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这个简称为2022年美国竞争法的法案称作是一项大胆的立法。拜登总统随后发表声明，称这项法案将令到美国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在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根据该法案，美国将创立美国芯片基金，授权450亿美金改善美国的供应链，加强制造业，防止关键物品的短缺，并确保更多这一类产品在美国制造。推动美国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以及通过经济发展、外交、人权和同盟关系，确保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和领导地位。另外，加强与台湾关系，抗击中国虚假信息和内容审查。这项法案还授权向美国全球媒体总署提供5亿美金，用于正在进行和新的项目，以支持当地媒体，建立独立媒体，打击中国境内外的虚假信息，投资颠覆审查制度的技术，以及监督和评估这些项目。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礼拜二表示，下一个引起世界关注的 COVID-19 变种将比 Omicron 更具传染性。但是科学家需要回答的真正问题是，它是不是会更加致命？虽然 Omicron 的毒性似乎不比以前的病毒株，但是庞大的病例数量，这就令到全球医疗体系承压。世界卫生组织技术部负责人说，下一个令人担忧的变种将更加适合于传播。意思是说它会更容易传播，因为它必须超越目前正在传播的东西。他同时指出，公众应该注意安全保护。更重要的是，中共病毒的下一代可能会更多地逃避疫苗的保护，令到现有的疫苗效果更差。世卫组织紧急计划主任麦克瑞安说，在病毒形成一种模式之前，它会继续演化。他说，问题在于 COVID-19 是不可预测的。路透社礼拜二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不堪中共极端防疫政策，美国国务院正准备批准驻中国的美国外交官及其家眷离开。消息人士表示，疫情期间使馆领导层未能够从中共当局处获得美国外交官待遇的适当保证，而且美国政府无法帮助外交官及其家眷免受中共当局实施的侵入式疫情控制措施。美国驻华大使馆礼拜一向华盛顿发出了正式撤离的请求。据大使馆内部的调查显示，多达 25% 的工作人员和家人选择尽快离开中国。消息人士说，对外交官居家隔离应该是基本要求，去中国的发热门诊和医院就医应该是自愿的。美国政府本应该对这些要求实施报复性措施，但是并没有这样做。他还补充说，一些大使馆工作人员对中共政策规定感到不安，譬如可能相关人员被逼到新冠肺炎门诊就诊，和孩子分开。英国贸易救济局礼拜二宣布，他们已经开始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应该取消针对中共钢铁生产商的反倾销制裁。英国贸易救济局是英国脱欧后新成立的贸易机构，将调查从中国进口廉价重钢板是否对英国工业造成了损害，以及如果不再对他征收反倾销进口关税是否会造成损害。英国贸易救济局说，这种钢材通常用于建筑、采矿和测井设备的制造、石油和天然气管道、造船、桥梁和建筑物的建造。据悉，钢铁关税是从英国加入欧盟以来被纳入英国法律的44项贸易措施之一。这项措施是英国脱离欧盟体系的众多措施之一。英国贸易救济局正在审查这些措施，以确保它们仍然适合于英国的需要。美国大学理事会礼拜二发表声明宣布，从2023年起，将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推行 SAT 考试数字化新规定。美国将从2024年开始过渡到 SAT 数字化形式。新规定会将考试时间缩短一个钟头，考生得知分数的时间亦会大大地缩减。大学理事会说，通常的笔试现在将通过电脑进行，这个会令到考试更加安全，并令学生更加难以作弊，因为每个学生都将收到一份独特的考试。作为变化的一部分，考生不再需要使用削尖的二号铅笔，整个数学部分将允许使用计数机。另外，数字化的 SAT 还将缩短考试时间，从目前的三个钟头减到两个钟头，而且还会令到考生在每个问题上有更多的思考时间。考试的阅读段落和现在相比亦会缩短，而且每个段落配备一个问题。段落会反映更广泛的主题，代表学生在大学里面阅读的作品。学生和教育工作者会在几日之内得到分数，而不是几个礼拜。拜登总统礼拜二表示，如果俄国入侵乌克兰，他将考虑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实施直接制裁。美国大体上避免对外国领导人实施制裁。 拜登表示他近期可能就会调动其中部分部队，但誓言不会有美军部署在乌克兰。拜登话俾记者知，佢已经向普京强调，如果普京入侵乌克兰，将会有后果。一名美国高层官员礼拜二亦都警告，美国准备实施将会对俄罗斯造成巨大伤害嘅制裁，包括高科技出口管制。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表示，8500名美军已经接获命令，随时准备外派部署。一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召唤，即可加入北约快速反应部队。